我们继续上课。刚刚在讲到陀罗尼住脚十三哈，住脚陀罗尼的地方，就是比如说能遮，我们怎么能够遮止这些恶不善法的心升起？那有一些对于我们凡夫来说哈，有一些心是非常相似的啊，就像刚刚有同学来问我说，比如说我想占有这个东西。啊，不管是人事物啦，我想占有，但是有时候当我们学佛过后呢，我们得到的东西或者我们得来不易的东西啊，我们会很珍惜它，没有，不会随便让它破坏啦，或者是被人啊伤害。那这一种珍惜跟贪婪有没有什么不同？你们只懂得区别它吗？如果要讲白一点的话，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假如你有一个我在里面的话，那个就叫贪婪。有一个我啊，对，就是我不管是那个东西是属于你的还是我想拥有它的，就是有一个我存在的话，那个都属于贪婪，就跟烦恼相应。那假如你珍惜一个东西或者是你爱惜一个东西，但是你没有这一种在，没有一个我在里面的话，那个就不是了，那个只是珍惜因缘。我们只是看到因缘的生灭当中，在它还没有灭的时候，我们非常珍惜它还存在的那个时候而已啊。那所以我之前有跟大家说嘛，我们在因缘观里面有一种叫生灭观。那假如你能够透彻此故彼的必然性的时候啊，当然我们知道任何东西此就是此生故彼生，它必然会此灭故彼灭，对不对？但是有些东西的生灭它是维持一个阶段的我，然后维持这个阶段当中，假如你懂得去观察它或者好好跟它互动的话，这当中是会建立了一些善的缘的，它不一定在生跟灭的过程里面一定是不好的。就像好像我们友情跟友情党，人跟人之间哈，我们也知道，难道你们有家庭的人你们不知道有爱别离苦吗？知道吧，都知道，对不对？啊，为什么还要有家庭呢？这个是法尔如是的嘛，对不对？代代相承都是有这样嘛，所以没有什么好奇怪。但是最主要就是我们既然懂得这些道理，跟没有学佛的人有什么不同，这一点我们可以知道的。所以我们在纵使是大家都是在这个生灭法的这个范畴里面或者这个定律里面在生跟灭，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可以一起学佛，一起珍惜这个大家的这个善因缘啊。为什么？因为这一些缘，当然我们在没有解脱之前，在真正解脱法来说，连这一种你都要舍弃的。但是在没有解脱或者是菩萨道这一种三大阿僧集结这种菩萨道来看的话，我们没有善知识啊，我们要成长其实也很困难。我们只有自己看书自己就能够修行的人，我看没有两三个啊，这个世界上啊，我们还是要很多这一种同参道友。所以这些善的伴侣、善的因缘啊，假如我们在这个生跟灭的法中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珍惜它，但是我们知道它总有一天不是它先走就我先走嘛，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结冤嘛，我们在这过程里面不要结冤结恨，我们要结很好的善缘。所以你看连包括释迦牟尼佛、哦、大家知道吗？释迦牟尼佛他的本身里面是有一个女人一直追着他的呢，有一个女人一直追着他，就是一定要当他的太太的，他的业力就是这样。难道你说我们释迦牟尼佛不能成佛了，对不对啊？所以他如果是善的缘的话，其实在没有完全断尽烦恼之前，这一些都是可以有增上意义的。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些生灭法的里面啊， 所以我觉得真正一个觉者，一个觉悟的人，他看到缘起的生灭法，或者是持有故彼有的这一种必然性因果性，他可以开拓的生命是很多面向的。他可以非常，你看像印光大师，他可以吃饭可以吃得非常非常的用心，然后呢非常非常的干净，他就是不要浪费一粒米一滴水。为什么？因为现在我所能够享用的这 一碗饭，它是经过多少的因缘才能够成就，对不对？你不珍惜它，你随便浪费它，那些因缘还是一样啊。但是你在这个生灭法当中，你没有觉悟到什么啊。所以你看，其实它这个生灭法是法，这个宇宙这个法尔如是的东西。那我们假如学佛过后，懂得多一分自己的觉照力，自己的自觉力多敏锐多强一点的话，其实在同样的生活当中，在一个屋檐下，你看有一些人可以活得很快乐，有一些人可以活得很痛苦。我们大家都在娑婆世界，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所以其实在观照法里面啊，那假如我们说我们在人生里面，也只要我们有这个五蕴色身啊，一定有八苦的啦。不管你是菩萨再来，也一定有八苦的，因为你有这个苦报体。我们这个五蕴炽盛，五蕴身啊，就叫苦报体。先不说什么，你至少你没有爱别离求不得，但是你一定有生老病死苦，对不对？所以在这些生灭法当中，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又不糟蹋它啊，然后在这过程里面还做很多累积福智资粮的这一种业，你不觉得这样反过来用不是更有意义吗？对不对？反正它都要灭的了，总有一天它会灭的，对不对？那你何苦不要好好的善待它，珍惜它呢？所以珍惜它有很多种层面啊。你懂得珍惜它，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业啊都往善的、往解脱的方面不断去累积。那你对于自己的因果业来说，你是善待自己的哦，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为以后啊储蓄很多钱啊，储蓄很多资粮啊，我不是只是在消耗过去的那种福德而已。有一些人是拼命在消耗哦，不会再储蓄的哦。有一些只是在消耗而已。那这些只是会消耗的人，就是在这个生灭法当中，他不会再去造更善更圆满的业，那这个就有点可惜了。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佛法的时候啊，我们怎么样在这些菩萨地当中的修持，能够反省到自己有没有做了几分啊。所以这里这个初地菩萨呢，他三地菩萨呢，他就能够得这个文殊陀罗尼，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贵啊。那我们怎么能够让自己欲生的恶能够遮令不生？这个是不容易的，就是以生恶令断嘛，未生恶令不生。你看，如果是按照文殊陀罗尼这句话来看的话，未生恶令不生，要得陀罗尼哦，好像不太容易哦。所以在明聚论，就是净明聚论，大家知道这部论吗？月称论师写的，它是解释中论的一部论，月称论师。那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话，佛跟这个，就是他有引述一段经文。那这一段经文呢，他是这样，有人问说，我们会愚痴，我们会吃啊，为什么经典上说它是源于分别而来？它的问题就是这样。那佛就解答说，我们会有无明，那因为有非理作意，就是不如理的作意啦，所以我们会有无明，那这样子的一种染污的作意呢，它是源于吃的，同样是源于吃，愿意吃，所以呢，在 净明居论这一段话来看的话，痴呢就是等于无明。那我们会善分别的心啊，大部分都是源自于不如理作意，不正思维，或者是我们的作意啊是有染污的。那当然大家又会问啊，那你我这种作意本来只是正常的注意而已，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它会有杂染在里面呢？那是因为我们过去有这一种愚痴或者是无明。那我们现在跟对境的时候，那所作意所注意的心啊都跟染污相应。那当然哦，染污带给你这样子的种子，你对境的时候再染污一次，那你表现出来的身口意行为是不是无明？一定是无明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修到比较有意义的哈，就是中间那一段呢、啊。真正我们可以现在可以着力的哈，是中间这一段，就是非理作意这一段，或者染污作意这一段，很简单嘛，不是很简单啊，我讲很简单啊，做不容易啊哈。我举个例子啦哈，比如说。我时常都举这个钟啦哈，这个钟好像跟我很有缘的样子哈。比如说这个钟，这个时钟啊，我刚刚有说嘛，假如我对它起了贪婪心，哈，你看哦，跟为什么能够看到这个钟，就是因为有钟这个色尘在外面，对不对？有这个色法在上面，在外面，然后我的眼睛，我的根是没有坏，对不对？还要有光线啊，我才看得到，对不对？如果你全部关完灯，我哪里知道有钟，对不对？所以它跟对境呢会产生认识作用呢，是因为有种种的因缘。最主要呢，就是我把我的心哈、哦、牵到这个物质上面去，我把我的心、我的作意、我的注意力啊，注意在这个钟上面。所以我就看得到它，而且能够了别它是什么品牌的钟。但是你看到这个钟，你能了别它是钟，请问有过失吗？有过失吗？没有嘛，就为你我们没有眼睛，对不对？我们眼根还没有坏，那一定是能够了别的。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哈，爱，就是我们在注意这个过程里面啊，我们加了这一种烦恼在里面，对不对？那所以你这个钟，你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你只是知道它是钟，但是接下去你注意它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分辨了啊，它是有价值的，它是可以让我唤起一些东西的。那假如我拥有它的话，能够让我快乐一点。那你加了这一些后面的东西下去呢，那就叫做染污作意了。所以其实外在的一切没有罪过的，然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也没有罪过的，那个是不包都包到这样子了，怎么办，对不对啊？那苦报体就是这样嘛。那外在的一切也是不是我们可以左右，但是能够左右的就是这个作意，它是相应于染污还是清净，对不对？哦，所以你看，我们在当我们看到一个事情的时候，一人事物的时候，当我们起了染污，那我们有警觉性嘛？我们有正念正知的话，告诉自己这个叫染污。那你舍弃了这个染污，你回到正念正知，你看时钟还是时钟，但是你因为有正念正知的提醒，所以你不会造这个意业。不会继续造，因为意业一升起了，假如没有正念正知的警觉，我们就会去犯什么业？身业。还有呢，别人问我，我说不知道哦，又造口业，对不对？你看，其实它就是从这些小地方来的啊，身口意业都是从这些地方来的。好，所以我们这个注意啊，假如没有办法左右它的话，那通常他已经习以为常的话，我们就看不到维系的部分了。好，我们再来看 注脚十三刮胡二导师的华语集哈、啊，法陀罗尼呢，就是文字陀罗尼啊，就是听法之后便不会忘记，随文能记啊。好像要看很多遍才记起来哈、啊，嗯，我也是这样，不是你们而已哈、啊，我也是这样，嗯，所以我都很羡慕那些阿难陀尊者，有没有？他是立而不忘的呢，阿难尊者啊。他是佛讲一次他就不忘记了呢。第二是意陀罗尼、啊、就是能够了达义理并且能够相互贯通，这个也是不简单啊。我们很多人在学习的时候就是越学越没有兴趣，就是因为不通达嘛，好像越学越多，名相一直在成为累赘一样哈，压在自己的心里这样啊、嗯，一套佛光，大词典还不够用那一种啊，嗯，那就是不通达嗯，但是所以我就觉得，我以前也是有一些老师他特别有提醒的哈，就是你学佛你就是你如果是喜欢这些佛学的教理的话哈，你假如想学得多。你一定要把握一个方法，就是你要善于归纳跟理出它的原则。真的，像我记我背东西我是比较差的，所以我要成就陀罗尼可能比较难一点哈。我背东西比较差，但是假如你给我理解了一些东西啊，我就不会忘记。但是我要理解啊。就是你要讲得很明白给我听就对了，啊，如果你讲得不明不白，那我当然也就理解的半一半一半这样哈，那就没有办法记起来啊，嗯，所以我通常考试我比较喜欢考申论题，我不喜欢考那些默写，最痛苦的了。好，第三种陀罗尼是咒陀罗尼啊。咒这个大家知道了哈，那第四呢是圣意陀罗尼，圣意的话就是体悟真理了哈，嗯，好，我们回到本文第三，那这个是第三地菩萨的第一个特质哈，得闻持陀罗尼，受持一切法，那第二个呢就是修习禅定，为什么菩萨也要修习这种禅定呢？在佛的这些譬喻经里面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哈，就是修定呢其实真的对我们也是很重要很重要，我想这个小故事可能很多人听过哈，就是有一个修行人啊，他非常喜欢打坐，那有一次呢他一天呢他只煮一次来吃而已，就煮中餐啊，因为他喜欢打坐，所以他整天都打坐，他只有中餐要起身吃饭而已，那所以他就要负责煮，自己煮给自己吃嘛。那有一次他这里的盐巴用完了，那他就呢去隔壁自己的亲戚的家拿了一汤匙的盐巴来用，刚好人家不在家嘛，他就说啊反正那么轻，就去跟他拿一汤匙来用，就是那一次过后呢他就忘了，因为只有一汤匙嘛，但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他从那一天开始啊，他每一次打坐呢都现出一堆盐巴来，很大堆哦，很大堆，那他就很纳闷啊，为什么会这样，以前都不会哈、哦。那他不断反省之后呢，他诶有思维到他借过这一个盐巴没有去还，所以呢他自己就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呢去买了那么一大堆盐去还给这个亲戚啊，那个亲戚就觉得很压抑啊。那他就跟这个亲戚解释说，假如我只是还你一瓢吃 一汤匙的话，可能那个盐巴还是那么大堆，在我打坐的时候啊啊，那假如我把全部还给你的话，他就会不见啊。所以果然他那个盐巴全部还给那个邻居之那个亲人之后啊，就不再出现。其实打坐、哦、有禅定功夫的人啊， 在南传来说，他可以看到自己的业相。我不晓得那些方法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体会啊？他甚至可以知道说，你以后证阿罗汉的时候呢，什么时候你都可以知道。为什么？他们是用那一种经验，就是你有现在这样子的修持跟业力，你必然会有这样子的果实在等待你。他们是用这样子的因缘来了知。那假如我们都没有，你我们没有自己没有用过心，也体验不到，哎，看到生老病死，我们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虽然看到天灾人祸当下，哦，看着电视自己都吃不下饭啊，很难过啊。但是换了一个节目呢，换了那个综艺节目，一下子笑笑一下就忘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真正要能够，知道自己未来什么时候能得圣果，我们凡夫比较难一点，就这样啊，那真正有禅定的哈，他是有办法的，他有办法知道。所以这个岩山譬喻的这个譬喻啊，他真的在禅定里面看到自己，因为自己的一个这样子的不小心呢，然后让这样子的一个整座岩山影响自己的修习禅定呢，我觉得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大家有听过那个禅宗不是有一个故事，他每次在打坐的时候呢，都有一只蜘蛛啊，在他面前有一只很恐怖的蜘蛛啊，都在他面前。那他就跟他师父说，他师父说很简单，你就呢拿起一支笔，在你打坐的时候啊，你就把那个蜘蛛哦点一点，然后你就知道它在哪里。它点一点过后，当它出定的时候啊，那个点在哪里？那个点在心那边啊，点在他心这里啊，那个墨汁啊，那支笔啊，他点在那个蜘蛛的肚子嘛，点在这个心这里，他才知道说，其实真的哦，你看哦，我们打坐的时候，如果你有打坐过后，你会知道，我们会觉得自己会一下会变很高很胖，你的整个身体你会控制不了，你会觉得哇，怎么我好像有神通了哦，你会那一种幻觉会很，只要你进了有一个状况哦，这一种都很正常，而且你会看到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一些幻觉哈。但是在佛法来说，你只要回到正念正知，它这些很快就会不见了。所以那些是正常的，在禅定里面你会有这样子的体会哈。但是那一个不是真正我们要，所以有一些人他在修禅定的时候，他得到一心不乱，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哦，他跟师父报备说啊，师父我一心不乱哦，几支香很法喜。或者有一些居士跟我说啊，他修禅定哦，得到有什么禅相了哈，看到什么光哈。我们不要忘了哈，我们修定是为了什么的？哈，我们修禅定是为了什么的？启发智慧，对不对？我们假如还洋洋得意在这里，你就是懒惰了咯，你一点警觉都没有哎。但是我们师父看起来哦，真的那个警觉力一点都没有。但是我们又不能跟你说啊，你不要一直这样子啦哈，你应该要赶快往四圣地缘起多去用功啊，不要只是停在这里。你这样子跟他讲，就伤了他的心，你知道吗？啊，他就是陶醉在那一种景象里面。但是所以我觉得说，文持佛法哈，还是很重要，就这样。它能够让你产生很多警觉的，是别人没有办法警觉的东西，因为你的闻思够强。那你在修这种止观，或者我们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你可以警觉自己，哎呦，我有没有离开般若？有的话哦，我们就不要洋洋得意啊。有时太过自己太过满足的时候啊，其实是往后退，不知道。其实是往后退的，一直退你都不知道，你离般若越来越远了，你是离世间的禅定越来越近而已哦。 没有什么好高兴的呢。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自己要注意了啊、哦。嗯，好，我们继续看本文第四。由于文法还有修订的慧力功德啊，那我们的智慧呢，就像火一样的光芒焕发，非常的增盛，能够除诸泯暗啊。文法是什么呢？能够受持佛法，能去除佛法的不明，所以叫做发光地。能去除佛法的不明，你们觉得是什么啊？无明啊？啊？这句哦，有没有看到哦？去除佛法的不明，应该是去除你，我们一般凡夫在受持佛法的时候都很多阻塞不通嘛，不明啊。那你到这个时候呢，你所受持的一切你都不会有任何疑惑了，你都通达无碍啊，都不会有不明的情况出现。嗯，你看那一种时候你是多么法喜，你哪为是来看也在那边欢喜的不得了，你哪如来藏来看也欢喜的不得了。那是因为我们通达，不通达的人哦，他喜欢阿含哦，他只看阿含会看得很法喜，你叫他看禅宗他会看得很苦恼，这个就叫还没有通达哦。哦，嗯，但是你可以说师父，我还没有到第三地嘛，你要原谅我啊、哦、OK。 嗯，那第一个是文法，第二个是修定啊、哦。那入了身定，那么邪的贪嗔痴呢，这种泯暗就不再升起，心光很明净啊、哦。其实修定跟，我不晓得大家，你们有打过禅期吗？假如你有打过禅期哈、哦，你不管修什么业处哦，念佛也好，安波念也好，什么都好，你假如有禅定禅期这种经验，你多参加几次哈、哦，你会发现哈、哦，你连睡觉你会觉得很光亮，你睡觉的时候啊，你会觉得很光亮，然后你不用睡很多的，嗯，真的，你不用睡很多的，你会精神很好。假如我们整天都在那边哦，狮子吼哈、哦。那就证明你不是学得很好啦，啊，在狮子吼而已啊，嗯。所以光明其实在佛法来说没有什么特别，你只要用功的人哈、哦，这种都有经验哈、哦，那个不重要哈、哦，重要是般若。嗯，好，我们来看三一一第五。在说明每一地的进修功德当中，有两项修进修历程调和在一起啊，大家直接看底下的图表就知道了哈。导师跟我们说，初十地呢，它前面的六地啊，那有一种说法是约六度来说，就是初地呢配布施，二地配持戒等等。啊，刚好六度，前面六地，这个是约六度来说。那如果是约五圣共法或者三圣共法来说呢，就是最右栏这边有没有啊？最右栏这个，那前面三个布施、十善跟禅定，就是布施、持戒、禅定是三福业，对不对？就是五圣共法喽。那下面的三十七道品、四圣地、缘起，这个就三圣共法，菩萨。他不单只要修菩萨的特色六度，他还要修五圣跟三圣的法，这样子他才能够圆满一切法，才能够成佛，才能够超胜呢这些声闻啊。那当然，导师说这两种次第这样子排下来呢，中间有一些不是很能够对应起来的啦，就是比如说第三地、第四地跟第五地啊。这个大家圈起来，这三个为什么？因为三地呢，它是忍辱配禅定，对不对？然后呢，第四地呢是精进配道品，第五地呢禅定配四地。导师说这三个地啊，这三地呢小有出入，但是呢无伤大雅啦。导师说为什么？因为其实他修 其中一个呢，他都要兼学其他的啦。啊，所以在这里有稍微有这样对不起来，老实说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啦，哈、啊，我们只是要知道就好了啊。这三组比较没有对得起来啦，老实说啊。那二谛的持戒跟十善，我之前有跟大家说哈，十善戒在早期都是十善戒，所以呢，它也是持戒，这个能对得起来啊。好，我们再来看第四谛，净满修觉分，宴会见无余。第四谛菩萨是宴会谛啊，那月十谛来说就是精进波罗蜜圆满。那一个菩萨的话，他外现于身口业呢，他就是他的精进呢，一定是服务大众、利益众生；内的话呢，他一定降服自己的烦恼。好，所以内跟外哈，有一些人，我觉得自己学佛，我以前也是这样。我觉得学佛有一段时间的人哈，我们比较只是重视在内，所以人际关系都不好，真的。因为他觉得那些同事好无聊，才不要睬你，对不对？啊，家人那些啊，看电视什么啊，哎、不要睬他们，庸俗不堪。所以哈、啊，内可以做得很好啊，外哈、哦、都结很多不好的缘呐、啊。你看哈、哦，真正如果修行人如果是这样哈、哦，到最后呢，我们来佛学班、来寺庙的都变成怪人，你知道吗？嗯，因为你回到你的班啊，你的工作的地方，回到家人跟人家合不来，对不对？所以真正精进哈、哦，它是内自己要精进，那外呢，就是要跟大众能够生活在一起，那个才重要啊、哦。那这个是一个过程啊，我觉得哈、哦，一个过程。嗯，好，第三，月四五六。四五六地来说，修三身共法是以三十七道品为主哈。那三十七道品也称为，因为它可以称为道品，或者是觉分，或者是菩提分，都一样啊。那因为精群的修习这些觉分，那火焰非常非常的强大，炽盛起来。所以我见呢也会慢慢的消除、哦、不管是执着法或执着我的呢，就像火烧心一样，永于、哦、无余永灭、哦、那三十七道品里面，我们在三身功法章已经有提过，对不对？那最重要的、最基础的称为什么？是念处，是念处，身受心法。那佛陀在《大念处经》说，真正我们修行啊，第一步，你就是要守住我们的念头。你的念头懂得守住，正念正知，你才谈其他的咯。连自己的念头都管不好啊，我们怎么就管别人呢、啊？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的心已经是跟世俗、跟烦恼相应。你要很快就察觉，你才能够停止，对不对？否则你不好，那黑暗的路你都走到一半，你才发现，哎呦，我怎么走到黑洞来？那都太晚了啦，对不对？你还没有走之前，你就警觉，那个就叫正念正知啊。所以我们修学佛法，不必谈得太过玄或者太过高。你看一个人、哦、他的生活里面有没有正念正知、哦、他就有修行了。真的，佛在杂阿含经有说啊，不管你学什么，佛陀都没有特别，他在一部经里面、哦、特别的交代说，修行人我们不用管着什么时候能够成佛能够解脱，你只要管好你有没有正念正知就够了。因为你有正念正知的话，因缘具足，它就会水到渠成。那假如你没有正念正知啊，只是做表面功夫而已啊，哦，所以你假如有正念正知的话呢，它自然我们的眼、耳、鼻、识、身、意都会响应于善法跟身道，因为你有正念正知。 假如没有的话呢，通常我们都会跟杂染相应啊。好，我们来看第五地。第五地是南胜地啊，非常南胜啊，就是净律胜啊，净律波罗蜜就是禅定波罗蜜偏胜啊，善达诸地理。好，请大家看三一二，这个南胜地呢，为什么说这一地非常难困难呢？非常难达到呢？哦，导师来跟我们解释，因为三乘圣法里面的四谛根或者是二谛啊，这个四谛啊，真的不是那么容易通达的。你看佛初转法轮讲四谛，我们把苦集灭道将被度说通达，那还差很远 哦。所以你看哦，声闻法里面哦，他见到位哈、哦，有部里面也说四谛十六形象，对不对？全部都是四圣谛的哦。所以你看四圣谛在声闻法里面呢、哦，它是摆第一。你看，不管是声闻法，我们大乘的论师啊，像中论，啊、哦，声闻里面的诚实论、四谛论等等，它这一些论呢，它的大纲啊。都是四圣谛，包括龙树的中论哦，它的大纲都是四圣谛。所以四圣谛假如我们能够掌握的非常好啊，你怎么样诠释佛法都可以，因为它包含了世间跟出世间所有一切啊。那所以我们如果是有因缘啊，再跟大家讨论这个部分啦啊。好，我们来看第四，为什么叫难胜啊、哦？那是经过最艰难才能够达到，所以叫难胜。那到达什么地方？好、哦，导师跟我们恢复前面的了哈、哦。从前初地呢，现证法空性，灭一切希论。所以呢，就如《般若经》所言，般若灭诸希论，将至毕竟空。假如我们有般若波罗蜜啊，能让我们断绝这种希论，而带领我们到毕竟空，所以将至毕竟空啊，就是带领我们到那个地方啦，啊，带领我们到空性。那等到啊，你体验真空过后呢，你初定过后，又有相又来了，那或是呢无分别后的智，就是有无分别智过后啊。那他又起这种有相的话叫后得智了哈，那这个是善分别慧，这个是从方便将出毕竟空，就是要运用这个方便啊，那再从毕竟空里面呢出来去利益众生啊。所以后得智啊，前面是根本智体证法性啊，那个叫根本智啊，那根本智过后的方便慧呢叫后得智啊。那假如能够以方便来度化众生进佛国土，这个就是方便道咯啊。那个时候虽然说能了知诸行如幻，其实是依圣解力，而不是如实知见啊，如实现见，因为那个时候是初地嘛啊，初地。他虽然能够得根本智，然后出来能够呢看到这一些诸行都如幻如化，但是那个时候他还是以圣解力啊，不是如实现见。那因为在这些所知境上呢，是有真实的细论相，还是一样的现前啊。不过经过般若的现真空慧呢啊，这一种余力啊啊，了知他是无性如幻而已。所以导师说初地菩萨他举一个譬喻说，就好像我们都知道如观天上、哦、有月亮有云的时候啊，风吹的时候我们都以为月亮跟着走了，有没有？我们小时候都跟着月亮走，有没有啊？月亮走了哈，其实是云在走嘛，不是月亮在走。那初地菩萨导师说，初地这个菩萨、啊、他虽然是知道说，哎，是云在走， 但是在他的认知上啊，他的经验认知上呢，他还是会以为月在走，这样子的意思啊。就好像你看哦，他当然不会错乱说，哎，他不知道云在走了哈，初地菩萨他一定还是知道云在走，只是在他的眼睛看到镜的时候呢，他还是会以为月在走，月亮在走。那就举另外一个譬喻，就好像我们放一杯水，放一支笔插下去，我们这样从旁边看过去，不是笔就折，有折射，对不对？折掉了。那我们大人哈，不用问，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因为水的关系，光线的关系，对不对？我们也知道它是如幻如化，对不对？拿起来也是正常的笔呀，哈。但是初地菩萨也是这样的，他也跟我们一样哦。我们虽然知道这个假象呢，它是水，还有这些光线让我们看到笔呢好像是歪了、折断了，但是实际上它是没有的，它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而让你有这样的错觉而已啊。那初地菩萨他也是这样，就是他还要有一点用力啦哈，但是他不会不知道说这个笔。就是水的关系而让他有这样的假象哈，所以初地菩萨他还是比较怎么讲，比较不是那么善巧啦啊，那个时候好，我们看第二段，五帝以前的菩萨心境呢也是那样，见性空的时候离一切相，不见一切法，那等到了达到法相时。等到了达法相的时候，又离去法空性的正知，一切是这样的空有不并，就是空有两个还没有达到非常的柔和的时候，平等的时候，所以他就你观空的话呢，他就看不到有，你在注意有的时候呢，他又忽略了空，这样啦，就是空有不并啦，两个不并，互相出没哈。那由于性空慧的不断修正，般若力越来越强，这才能现见一切有法的时候，离去那些细论的实有相，能够做到呢极无自性的观照啊，幻有或者是幻有的无有自性空，这才是真正的真实无碍，空有不二啊。那无限的这样子修习下去而，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所以。第五地称为南圣地，所以我们到后面还会继续再讲哈，就是菩萨他当然有这样子的空性圣洁，比如说我看这个时钟，跟刚刚大家讲的，跟对镜的时候，我们注意，我们注意这个时钟，对不对？我们注意嘛，我们注意，对不对？但是菩萨，我们心虽然在注意的时候呢。我们修行人啊，我们可以不跟染污相应，也可以不跟善相应的，它就是叫做视而什么不见。一般人就讲说视而不见，对不对？但是真正菩萨，我们到后面会看到哈，真正菩萨他不是视而不见，他是视而不动，听而不闻嘛哈，但是他是听而不动。他虽然都声音也一样能够听到哦，如果他都听而不闻的话，他应该不能够了别这个是苦难众生的叫声啊，他不会了别。但是菩萨他能够不动，不动怎么样意思呢？就是他不会随他的情绪波动啦，但是他会发于大悲，赶快去缘苦，缘苦度生啊，缘苦去度化众生。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修持，第一个过程一定是我们要保护自己的正念正知的话，我们就是一开始通常人家说见山不是山啊，就是视而不见啊，就是视而不见啊，不是叫我们把眼睛封起来哦，但是你可以做到呢视而不见，就好像你一个人哦，陌生人跟你擦肩而过，你不会留意到他的，对不对？那假如我们对于自己贪婪的境界也能够做到视而不见的话，这个是初学可以做得到的。 哦，所以它是一个过程啊，哦嗯，好，第五，前以前的初地呢是现证空慧啊，是凡圣关啊，凡夫跟圣人的关卡。那现在第五地呢是第二个关，叫做大乘跟小乘的关卡啊。那所以第五地呢就是共三乘的法，对不对啊？所以是大小乘的卡。那因为现证空有不二，才不会呢于生死起厌离，于涅槃生爱药啊，因为它平等了。那真的能够做到不住生死，不住涅槃，超出了小乘圣者的心境。所以一般我们讲说菩萨不住生死，不住涅槃，至少要到第五地，哦，五地菩萨才能够做到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啊。这是以华严经来说了啊，嗯。所以大家如果要实地哈，我们看到的内文都越来越清楚的话，大家把这个凡圣观跟大小观啊加在你前面那个图表那里，就是304啊，304那个图表有没有？你在初地的旁边哈，初地的旁边写一个凡圣观，然后在五地的旁边呢写一个大小观。有没有知道哈？嗯，304哈，初地写凡圣观哈，五地写大小观啊，嗯，我们到后面还有东西可以写，嗯。好，我们再来看第六地啊。第六地是现前地，什么是现前地啊？那这一地呢比较特别，就是它是超过了小乘的这种共学的基础，它学般若波罗蜜啊，智慧偏胜啊。好，我们来看313第三项。到了六地现前地呢，菩萨住于灭尽定。所以灭尽定呢也是在华严经来说，菩萨是六地呢可以证入灭尽定。那灭尽定是最胜的定哈，九次地定里面最后一个，那八解脱里面也是最后一个哈，所以灭尽定是最殊胜的定。有漏的心事呢也都因为定力而不起啊。那如二乘呢圣者入灭定的话，就以为证入实际，这个实际就是入涅槃的意思啊，啊，实际就是涅槃，升起涅槃的意想。那楞伽经呢说，小乘的罪三昧九也是入灭尽定，楞伽经啊。那所以般若经佛劝菩萨，如果悲愿不足，不要入灭尽定，免堕小乘啊。但是到了六地菩萨呢，般若慧跟大悲愿都平等的时候啊，可以入灭尽定啊。所以大家看314，看最上面第一行哈，314页第一行，在六地的时候，他可以入灭尽定，而且能够在定中现证法性。所以在华严经里面所或者大圣里面看到的灭尽定呢，它是定中能够现证法空性的，所以在阿毗达摩里面呢称这一种叫做定慧综合，就是定里面有慧的，慧里面有定，叫定慧综合啊。因为我们下个礼拜有时间会跟大家介绍定慧有差别，有两种，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定慧差别说，一种是定慧综合说啊，有两种说法。那这个时候呢，六地菩萨呢，佛法皆现前，了了明见，所以叫现前地。在这甚深的空慧当中，缘起真实性啊，也就是幻有即空，空即幻有，平等不二，那深彻的照见啊。所以六地菩萨他是好几种特色呢，都平均了。 在这个时候，就是般若会、大悲愿，还有呢他的定、灭尽定，都达到平衡啊。那这一些过程呢、啊，它是有一定的那个修学的不同了哈。但是，我想我们还有很多部分呢，这个六地菩萨呢需要说明哈。不过没关系，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哈。下个礼拜再继续跟大家报告那个注脚灭尽定的部分啊。下个礼拜的话，请就是同学那个负责印讲义的同学准备我们最后一份讲义，我们最后一份讲义咯啊。好，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